尊敬的各位大德，大家好。我们来继续学习了凡四训。刚才我们学习到改过，从效验上面来分呢，可以是从事上改、从理上改和从心上改。这个从事上改是很难，而且改得不彻底。从道理上面明白了，改正自己过失呢就能够容易。最上乘的功夫就是从心上改，真正把心地清净下来，一心为善，把这些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名闻利养的追求，通通从心上把它去除，这样使到心常常处于正念当中，邪念呢自然就不容易起来。所以了凡这里讲过由心中，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系必枝枝而伐，叶叶而摘栽。所以在心上用功夫的人，这个是懂得用功，从根本去修，知道所有的过失，身做杀生偷盗邪淫，口做的妄语两舌，这个恶口耳语，通通都是由于心上的贪嗔痴而引起。所以从心上去改呢，就好像要斩一棵毒树，你直断其根，把个根斩断了，树就一定会死，何必要一枝一枝、一叶一叶地去斩、一个枝干一个枝干去斩断它，咁要斩好耐先要把呢棵树斩死。所以这个了凡话大抵最上至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之即悟。这个用最上乘的功夫就是治自己的心。使到自己的心清净下来。真诚起来，慈悲起来。如果动了恶念，动了妄念，马上要觉察。咁平时最好用功夫呢嘅方法呢，就係念阿弥陀佛。念呢个阿弥陀佛啦，每日去念，念到纯熟啦，我哋嘅呢个念头起动就能够觉察到。知道自己哎呀冇念佛啦，喺度打妄想。呢个一动念呢，我哋就即刻觉察出嚟。一觉察咗之后，就要即刻用佛号把佢压落去，嗰、那个妄念就冇啦。咁样去练呢个功夫呢、这个改正过失就改正得彻底。念头肯定会起来，因为我哋依家仲系凡夫，仲唔系圣贤。动念起心呢、这个系正常但是要知道 动念头唔可怕，只要我哋念头一起落嘅时候，即刻能够觉察，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怕就怕你觉悟得太迟，所以呢一觉察到之后，即刻就把你个恶念断除，唔可以要佢继续去。咁呢个系最上乘功夫。咁假如做唔到呢，久未能言，虽明理而显之。又未能言，虽随事而禁之。咁上根嘅人系从心上面落功夫，改过改得快。咁如果做唔到呢一点，心上改就觉得功夫好难着力，咁呢就要应该明白道理，这个从理上改。如果从理上都未能够明白，比如我杀生刚才讲的，为什么不杀生啊，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是不可以发脾气，为什么不发脾气 明明我有道理都不发脾气，这个道理还是不明白。不知道反求诸己。咁你呢仲要改过，就要从事上改。知道发脾气系唔啱。虽然唔明白点解唔啱。都应该从事上改正。咁呢个系下根人。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则下而未上，则绝而。我哋改过，应该心上、理上、事上都要同时并进。最好这个心上保持清净，每日念佛有一定的定课，锻炼自己的清净心。咁兼行下功呢，就係喺理上改，喺心上改，喺事上改。呢个呢係好好嘅。但係如果只係喺事上去改，呢个執下執着喺呢啲事上。譬如讲我哋修持戒律。呢个戒律当然我哋喺事上唔可以犯。不能够杀盗淫妄酒呢五戒。但是我哋唔明白道理。对于戒嘅呢个戒相呢个持戒开戒犯戒遮戒呢啲道理都未能够明白。咁做起身呢往往就显得好笨拙。而且呢难免都会犯过失。咁但係话又讲返嚟，呢个从事上改非常之需要，非常之必要。唔可以话我只有心上改得，心上面唔犯戒，事上去照做都冇所谓。咁样諗呢就大错特错。事上仲犯嘅，说明心本来就唔清净。所以对于呢啲戒律，对于我哋讲嘅法律法规，呢啲道德礼仪规范，呢啲事上嘅都要好遵守。咁样就能够稳妥。咁了凡继续讲话，故法愿改过，明虽良鹏提醒，又遂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现。 咁佢呢度讲话啊，呢个我哋改过啊，确实系个唔容易嘅事情啊。就算系懂得改过嘅事，懂得改过嘅理，亦都每日喺度修自己嘅心，但系过失啊，每日都犯。啊！我哋话呢个就系业障深重嘅表现。啊！我哋凡夫啊，都系业障深重。啊！我自己检点我自己啦。啊！大家可能会比我好一啲。啊！我自己就系每日过失啊，好多好多。啊！反省自己啊！啊！确实明知都仲有故犯。啊！所以改正过失啊！要需要时间，能够有好嘅善友啊，有良朋提醒啊，呢个系我哋嘅福报啊。喺修行嘅路上，有善友啊、良朋啊，呢个系啊非常重要啊。因为我哋嘅过失，可能自己唔容易发现啊，人哋提醒我哋啊，能够帮助我哋改过。但是你说良朋啊，从哪里找呢？啊，怎样才可以真正有良朋？这个良朋是能够帮我们提出过失的人啊，不是一些可以阿谀奉承的那些人啊，这些是要我们的真诚心啊去感应来啊，我们真正想去改过，想去修行啊，自然就会感应得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啊，好似我哋每日喺呢度啊，两个钟头嘅学习，一齐能够学呢啲圣言道理啊，呢个系用圣言嘅教导啊嚟提醒我哋啊，所以圣言嘅教训就系良朋啊，我哋一齐嚟学习嘅就系良朋。如果你唔去学习，你点知道要改过？啊，真系好似前面所讲嘅，啊，每日啊悠悠放任啊，啊，以为自己冇过失啊，点知系将日轮于禽兽啊而不自知啊！啊，呢个系好可怕嘅事情啊！所以我哋本住一颗真诚心啊，呢个唔怕。这个表露自己的过失，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过，自然就有良朋啊。咁忧衰鬼神证明啊，这个鬼神证明就是鬼神的感应啊。鬼神到底有没有呢？啊，好多人怀疑没有鬼神啊。现在的科学啊，慢慢慢慢证明。好似喺巴西啊，这个喺意大利啊，有位叫做巴希博士啊，几十年来啊，就用啲通讯嘅仪器啊，测试到鬼神嘅存在啊，甚至能够啊录落嚟鬼神嘅讲话嘅声音啊，呢啲都系科学研究嘅结果，证明系真实啊。喺2004年啊。那个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印度有一位学者和日本的一位学者一起去印度一个原始森林里面去调查研究一个古老的原始部落的生活。在那个部落里面住了几天，那个部落的长老啊就曾经提过啊，佢哋相信啊，佢哋嘅祖先呢係生活喺一个墓园里面啊，呢个墓园呢係一个小树啊，好宁静啊，但係呢外人唔可以随便闯入去啊，否则呢可能会啊被祖先啊惩罚。咁呢两位学者呢啊忘记咗呢条规矩啊，有一日呢佢哋就行到呢个小森林啊，见到呢度风景唔错啊，虽然呢 慢慢天色已暗了，他们呢就说喇喇声呢拍一个上流念，于是呢印度的学者就拿出相机帮日本的学者拍了一幅相，就在他拿着相机拍下去的时候，结果快门一按下去呢，没几耐那个日本学者在自己前面突然间呢就晕倒在地。哇，那个印度学者见到这样就有点毛骨悚然，无端端为什么晕了下去呢，就即刻呢请这些部落里面的长老来救助。这长老一看他们知道这个人一定头先被这些祖先的鬼魂惩罚。他们很有经验跟他念一些咒语，然后拿一些草药跟他敷。结果呢把他救醒。醒了之后两个人呢好怕，不敢久留，就即刻回家。回到家之后这个印度学者呢就拿他那个相机是一个电子数码相机，把那日的相片呢下载到他自己的电脑里面。结果打开一看吓了一惊。这幅相片我给大家看看。咁从呢个相片可以睇到呢、这个日本学者嗰日抹黑影嘅后面仲企住一个鬼影好可怕。呢条相片係真实嘅。所以可能当时嗰个鬼魂正在佢身后俾佢打一下，把呢个日本学者打晕在地。结果竟然呢把佢摄影咗落嚟。咁呢个我哋知道我哋眼睛虽然见唔到呢啲鬼神，係因为我哋眼睛所见到嘅叫可见光，喺光谱里面係好有限嘅，呢个范围好细。呢个整个光谱里面我哋只能见到 2% 嘅光波。98% 的我们见不到，所以不可以说眼见为实，这个眼见不到的就不是实，不是真实，这个错见不到的太多了，所以这些鬼神我们眼睛见不到，用这个照相机的这个像素来感光竟然把它照下来。为什么呢？因为相机的像素感光的光波比可见光 要更加宽广。所以你看数码相机都用在天文的摄影里面。很多的 X 光 或者是什么天文的啲射线都可以拍得下来。所以证明呢鬼神是存在。我们千祈不要认为说喔、哦、没有鬼神。一个人在那时候都在放肆，那这个就无意中得罪了鬼神。一心忏悔，我们能够好好忏悔自己昼夜都不懈怠，经过一个七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乃至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只要坚持下去精进不懈，就一定会有效应。凡是改过不能够得力者，就是因为中间退心，不能够锲而不舍坚持到底，所以就没有这个效应。咁下面了凡同我哋讲到改过之后嘅呢种情况係点样嘅呢，点样先知道自己係业障消除呢，佢讲咗有八种现象我哋可以对照下自己。八觉心神甜方，呢、这个就係心情好愉快啦，好开朗啦，或觉智慧而顿开，做嘢呢好有智慧啦， 这个思维呢很顺的。或处容塔而促念皆通。遇到好多繁忙啊繁琐的事情啊，你都唔觉得会繁琐。你都好容易呢就处理好了。或遇冤仇而回亲作起。你遇到一啲仇家这个本来呢见到佢呢就会闹佢就会发脾气。你依家见到佢呢你唔会发脾气你仲会生欢喜心。这个是前面四种。下面第五种是或梦吐黑物。这个发梦是感应。梦见自己呢吐出了很多啲邋遢嘢。黑物就是那些好邋遢嘅嘢。或梦往圣先言。这个第六。提携接引。梦见往圣先言佛菩萨。这个大家有时可能会做梦会梦到佛菩萨接引我们来安慰我们这个都是好事好现象。第七或梦飞步太虚梦见你飞起身这个身体好轻盈或梦藏山宝盖或者是你见到好庄严的这个道场啲藏幡宝盖呢啲係好庄严嘅器物。种种圣事皆过消罪灭之象也。你遇到呢啲情况证明呢你嘅业障消除了。因为你改过功夫得力了就会有呢啲好嘅现象。就係、呢种呢有呢个现象我哋自己会更加有信心然后呢要更加去努力改过得到都证明啦嘛。但係呢虽然有呢种现象千祈唔可以执着佢言不能执此至高话言不足。这个如果遇到呢啲现象就已经认为自己了不起了我哋睇下改过功夫得力啦我啲过失都冇晒啦骄傲自满起来。咁样嘅话呢就变得惑而不尽。惑就係终止停步啦你唔能够再继续进步要知道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哋唔进步就喺度退步。点解退步啦因为我哋起烦恼起傲慢啦以为自己了不起啦呢啲就係退步。所以我哋唔可以呢、这个执着呢种想。应该不断咁去提升自己。廖凡先生举一个例子讲旧阵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叫做渠柏玉的一个年轻人学做圣言从20岁开始每日就改正过失日日都觉得这个自己过失好多然后呢去改正了结果到了21岁发现呢原来自己20岁嗰时啲过失啦仲有好多仲未改进。到了22岁呢再返嚟睇21岁哇仲系好多过失。所以一年一年一岁一岁咁样增长不断咁改过。到了呢位渠柏玉50岁嗰年他仲见到自己49岁嗰年前一年仲有过失。所以你睇下古人这个改过的功夫是这样用法的。古人改过之学如此。不可以得少为足 啊，那个生起啊，骄傲自满啊，呢种心理啊。所以了凡话五辈啊，身为凡夫啊，过恶为习，而回思往事啊，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眼翳也。啊，我哋系凡夫啊，唔系圣人啊。凡夫点可能话冇过失嘅啊？自己啊，过恶为习啊，好似个刺猬上面身上几多刺啊？啊，比如过失嘅多啊，所以啊，回思往事啊，如果谂下过去。啊！发现自己竟然咧冇咩过失啊！若常不见其有过者啊！如果自己冇过失啊，冇犯错误啊！如果你睇唔到自己过失啊，唔系因为你冇过失，你个过失好多啊！你睇唔到系因为你自己眼睛啊有毛病啊，粗心大意啊，心粗而眼翳嘅。啊！你个心眼都分溃，不能够话认识真正嘅自己。啊，呢种人啊，就麻烦啦。啊，咁重嘅过失，自己竟然啊，智慧啊混沌，不能够觉察，所以啊，一沦于禽兽而不自知。啊！咁过恶越嚟越深啊，亦都会有现象发生。啊，廖凡呢度讲话，现人之过恶啊，心重者亦有效现。啊，亦都会有一种现象。啊，咩现象呢？廖凡讲到七个现象。啊，咁我哋要好好对照下自己。啊，睇下自己有冇。啊，第一，或心神分失，转头即忘。我哋嘅心神啊，不能够集中，纷纷顿顿啊，人哋讲乜嘢，我都听见都听唔清楚一样啊，记忆力差啊，转一个头个事情都忘记咗啦啊，呢种系业障重嘅表现。第二个咧系无事而常烦恼啊，无缘无故啊就烦恼啊。行喺路上呢啊，同嗰个地下都过唔去啊，呢、这个就係烦恼太重啊，业障深重。第三呢，或见到君子而懒言嚣嘴啊，睇见正人君子啊，自己心里面啊竟然呢唔开心啊，生烦恼啊，点解呢？因为自己过恶太深重啊，正人君子喺我哋身边，同我形成咗鲜明对比嘅啊，所以我喺佢哋旁边啊，觉得周身不自在啊，呢个原因啊。第四，或闻正论而不能啊，听见圣言嘅教训啊，好似我哋依家讲啊，改过自身啊，听见呢、这个唔高兴啊。我都冇咁多过失，点解你讲我咁多过失呢？啊，睇见圣贤书啊，佢唔快乐啊，不能够接受啊啊，因为点解呢？圣贤嘅教训同佢自己所作所为啱啱相反啊，所以佢难以接受啊，呢、这个亦都系业障深重啊，冇得救。第五是或思慧而人反怨啊，俾人哋好处，人哋多谢都冇一声啊，反而咧可能会怨恨我哋添。点解啊？因为咧，或者系我哋过恶太多，就算真系俾人哋好处，人哋都会怀疑我吓，呢、这个人点解无缘无故同我对我咁好啊？啊，一定系有目的嘅。所以佢唔信任我啊，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啊， 冇信用，不能够令人信任。第六是或夜梦颠倒，马克做埋晒啲恶梦，颠倒个梦，喺梦中做啲罪孽。第七，甚至妄言失志，这个就更加严重，讲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噏乜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呢种都已经差唔多有啲似精神病嘅人，这个业障深重得非常之厉害，所以呢啲皆作业之上也，呢就系作业深重嘅现象，所以有呢啲现象嘅时候，旧一类似即需奋发，舍旧逃生，恨物自悟，我哋遇到呢啲情况一定要马上觉醒自己嘅业障太深重，唔改过唔得啦。再唔改过，将来一定堕恶道。如果呢七条里面嘅现象，其中有一条发生喺我身上，一定要奋发图强，发起勇猛嘅心嚟改唔可以自己耽误咗自己，就舍救逃生，改过自身。咁呢段就讲嘅系改过自法，非常之重要。我哋应该多啲嚟阅读呢一篇文章，嚟检点自己嘅过失。咁下面呢一篇咧系讲嘅积善之方，人要改造命运，一定要有福报。福报点嚟嘅呢？积善而来。那个《易经》上面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一句话是千古不易嘅真理。真正积善积德嘅家庭，佢嘅根基好厚，一定会有吉庆。纵然佢唔一定系大富大贵，但系咧，佢一定能够得到平安，唔会招致灾难，而且得到儿孙绵长。如果唔积善，一个家庭即使系大富大贵，佢都好难持久。而且佢个福报可能因为佢作恶行不善而大大咁削减。所以我哋睇譬如讲话一个人命中本来有一亿元嘅身家，但係呢佢如果系行不善作恶多端，把佢个福报大大嘅减少，可能呢佢只有100万，减少到1%，我哋睇佢都唔错仲有百万身家，但係佢对俾佢个命中应有嘅财富已经系大大削减。所以呢啲个就系唔明白因果真相。有呢啲财富唔懂得去布施修善。所以古人话富不过三代，富好难过到三代。依家嚟睇富不过二三十年。真正话三十年保持落去嘅都唔多。有啲人年轻嗰时发达啦，赚咗大钱然后呢穷凶极恶那个浪费自己嘅福报，截损自己嘅福报，到咗晚年就不保， 晚年就变得好凄凉，破产了，没人理他了，这个时候就非常之可怜。所以一定要懂得即时。这个高真士，孔子的父亲叫做叔良启，叔良吉，这个他的祖宗代代积善，代代修德，所以孔子的母亲颜氏，他们一家嫁女的时候，首先看这个家庭祖祖辈辈有没有积德，一看到叔良吉的这个家庭是代代积德，于是呢就能够预测到将来这个家庭必有圣贤出现，所以把个女许配到叔良吉屋企，果然呢生咗个孔子，真系万圣时表。孔子系最赞叹大顺，呢位大顺真系一个大孝子，佢嘅母亲亲生母亲过世得早，父亲娶咗个继母一齐嚟虐待佢，甚至三番两次要八顺置诸死地，但系顺依然非常之孝顺，从来唔睇自己父母嘅过失，常常反省自己做得唔够，终于把佢嘅一家人都感化，所以当时耀王请佢出嚟帮佢治理国家大事，后尾把皇位让俾佢，最后你睇下，因为佢嘅大孝，呢、这个德修得厚善积得深所以感应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真系个大富大贵，而且子孙绵长保存佢嘅家业呢啲都系从历史上睇到好多好多不计其数咁样嘅例子，证明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咁了凡先生呢章里面呢用十个例子来证明呢个说话。所讲嘅例子都系当时了凡先生身边嘅事情或者系嗰个时代发生嘅事情。大家都好知道所以讲起身呢确实系讲好亲切。咁我哋呢不妨把呢十个例子呢十个故事好简单咁介绍一下。咁我哋更加应该留心我哋身边我哋现在发生嘅例子。睇下积善积德嘅人确实佢有好报。所以如果有志嘅同修同学可以呢不妨多啲收集呢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嘅现代例子。我来推广这个亦都是大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叫做杨少师叫杨明。这个杨明呢是太子的老师就叫少师。他呢是福建的建欧人士建宁人。咁佢嘅祖辈係呢个撑船渡人为生。咁有一日呢落大雨倾盆大雨一落就落咗好耐。结果呢发大水嗰啲大水冲毁咗好多人家。这个死嘅人好多这个 死者的尸体啊，啊那些火那些物啊物品啊顺流而下。啊当时好多人呢撑住船啊去捞取这些货物啊占这些便宜。而当时那位杨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啊撑住船啊只是救人啊对那些物品一件都没拿到。这个是真的有德能德行。所以救人救得不少。大家呢见到他是救人还在嗤笑他说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笨。有东西都不懂拿有便宜都不懂占。不知道讲这些说话的人才是真正吃大亏。不占便宜的人才得到大便宜。所以等到后来杨少师的父亲出世之后他们家呢慢慢富裕起来有一个神人就化现来讲给这个杨少师的父亲听说你家呢你的祖父祖和父亲一辈曾经做了大善所以有阴德你的子孙会得到贵显。后来呢果然呢生到这个生了这个少师这个神人还指点他这个应该把你的祖父的这个棺材埋葬在某个地方。咁就可以得到好嘅风水所以呢啲后人就真正依神人嘅教导去埋葬呢个就係依家即係了凡先生当时大家都熟知嘅八套坟好风水呢个好风水点嚟嘅呢你係好人先能够得到好风水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不是你为了是拿风水就可以拿得到所以果然生了少师杨明未到二十岁考取了进士做到了皇帝的老师称为公家公进爵而且呢对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因为他们两个在生前积了这个大德皇帝加封他为和少师一样这样的官衔这一家子孙很贵盛到了了凡的时代还是很多的贤人出现就证明真的是善有善报。咁第二个古仔呢讲嘅系呢个浙江宁波一个人叫做杨志清银人杨志清银就系宁波。呢位杨志清佢系喺衙门里面做一个差力全心好人厚这个手法这个公平当时呢那个院官捉了一个犯人因为好严厉打这个犯人打到他呢血流满地但是这个院官呢还在气头上还不肯放手继续要打这个时候杨志清就跪下来求情了那这个院官就说这个人违法乱纪实在太恶劣所以不由得我不怒在这个情况下杨志清就很温和地劝导院官他说呢 朝廷啊，因为好多嘅呢种乱象啊，无道啊，所以啊，民心啊，信心都失散咗。我哋对呢啲囚犯啊，应该啊，越知道可怜佢哋啊，佢哋犯咗罪，亦都系逼不得已啊。唔可以啊，话捉住佢啊，我就好欢喜啦。欢喜都唔可以，点可以发怒呢？咁呢个院官听咗之后啊，佢就慢慢呢呢个得到咗开解。所以古时候啊，呢啲读书人啊都可以理喻。同佢讲道理呢，佢就能够明白。算啦。确实系。我哋做官嘅人亦都系好多犯过失。点可以话对人哋犯咗一次过就狠狠咁去打，唔肯放过呢？虽然古人话做官应该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你要三种角色。第一系领导人，做官做领导，领导群众。第二个作之亲，做佢嘅父母，应该养佢哋，为佢哋服务。第三系作之师，做佢哋嘅老师，做佢哋嘅表率，带动佢哋改恶修善。咁呢位杨志请屋企其实好平衡，贫寒，但系非常之廉洁，因为佢喺衙门里面当差，难免好多人呢都要同佢送礼，但佢绝对唔收受人哋嘅呢啲贿赂，反而呢遇到一啲呢个囚犯啲囚犯想话贿赂佢，绝对唔收，反而见到一啲贫穷嘅呢个囚犯冇嘢食，往往自己攞出自己嘅屋企嘅米煮饭嚟俾佢哋食，你仲系人心啊。咁有一日呢，嚟咗几位囚犯从杭州嚟，见到佢哋一路行得已经系好饥饿。呢个时候发现呢屋企里面有缺米，所以杨志请呢就同自己嘅太太商量，今日嚟咗几个新嘅囚犯，见到佢哋好可怜，可能呢几日都冇食过一次好饭，我哋可唔可以点样可以諗个办法呢，那个攞啲米煮啲嘢俾佢食。咁同太太商量咗之后呢，太太亦都系好人，两个人於是呢本来要煮饭，咁就只煮一半米，自己煮粥。咁自己呢因为粥佢有水嘛，所以呢佢就容易饱，唔需要咁多米，於是可以呢攞出一半嘅米嚟俾呢啲囚犯，俾佢哋送粥，使到佢哋唔至于饿亲。所以咁样仁厚嘅心，咁佢嘅好报我哋可想而知。佢哋屋企杨志请生咗两个仔，长子同埋次子各做咗南部南北吏部嘅侍郎呢个官职。侍郎亦就係我哋依家讲嘅副部长。国家嘅副部长呢个好大官。咁佢嘅孙长孙做咗刑部嘅侍郎。刑部就係我哋公安部嘅部长副部长。次孙呢做咗四川嘅廉院。都係好有名嘅朝廷嘅名臣。咁到依家呀，即係到咗了凡四分了凡先生嗰个时代，佢 他们家人仍然是贵姓。所以可见得这种善心这样的子孙代代贵善贵显。第三个故事呢是讲的正统年间，这个是明朝啊，明英宗时期，亦就是1436至1450年这十几年当中。有一个土匪叫做邓茂七，他呢在福建作乱。当时呢这个跟随这个土匪作乱的人好多。朝廷就命这个张都远这一位将军去南征讨伐这个匪徒。后来就平定了这个暴乱。虽然平定了暴乱，但是还有很多贼党。于是呢委任暴政司谢都士来收拾东路贼党。咁啊，呢位谢都士咧，佢从呢个暗中收集咗呢啲贼嘅呢贼党嘅名册啊，对嗰啲唔系贼党嘅人就秘密咁呢个附送一个白色嘅小旗啊，咁啊同我哋约定啊，如果你哋唔附党嘅，唔附贼党嘅啊，你就在你的门口把你的白旗插出来。咁兵我哋官兵到咗之后呢对呢啲插咗白旗嘅家就唔可以去杀害。咁样一嚟呢保存咗一万人嘅无辜嘅呢啲人嘅生命。所以呢个做将军有呢一种仁爱之心啊，唔乱杀啊无辜，保存啊人民嘅呢啲生命啊，所以佢嘅呢一种善报啊就非常之殊胜啊。到最后佢嘅自己嘅仔啊叫做谢谦，中咗状元啊，状元就系进士里边嘅第一名啊。后来做了朝廷的宰相就是现在讲的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孙叫谢丕都中了坦法所以可见得一个家庭家族的贵姓都是祖宗积德才有这个感应。第四个故事是讲福建的莆田有一位林氏这个妇人非常之善良。这个老妇人呢她每日都做一些粉团我们说馒头。当时呢这个可能有这个馒头已经是很好的食物。她去布施给这些乞衣这些穷人。无偿布施，凡是有人来问他拿的通通给他。咁有一个仙人就化成一个道士每日呢都来问他拿这个馒头。而且一次拿六七个拿得好多。而这个林氏呢亦都唔计较。他这个老母这个富人家他是真正善良。真诚布施每日就这样去布施三年如一日咁最后这个仙人就跟这位老夫人说我吃了你三年的馒头说明呢你的心很真诚你对我的恩德很大我不知道怎样来报答你咁啦我同你指出一块福地就喺你嘅 屋企后面啊有一个风水宝地。等你过咗身之后呢，你嘅子孙要帮你葬喺嗰度。咁你嘅子孙啊得到个官爵嘅人将会有一升嘅芝麻咁多。就话一升芝麻咁多数数量。不计其数。咁之后果然呢个老夫人往生之后，佢哋嘅子孙呢就帮呢个老夫人葬喺呢块风水宝地嗰度。要知道一块风水宝地唔系个个人都葬得到。如果冇呢个福德嘅人，你葬喺个里面都唔可能得到真实嘅利益。所以真系福地福人居。结果果然这个屋企的子孙第一代就有九个人考取了进士。进士是古来的最高学位。以后代代落来考取功名的这个做官的非常之多。所以在福建当时都有这样的民谣，说无能不开榜。即是说一开榜一定有你林家的人，如果没有林家的人，这个肯定是有错误，无林都不开榜。所以说明这个修善修福，用一种真诚心去修，得到的福报是无量无边。好，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咁又讲到不妥嘅地方，请各位大德多多指教，多谢大家。